些的寓意，有一些的隐喻啊在里面，所以就退一步来说，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说我是门，那是一个门呢，但是不是一个门，门是木做的、铁做的，所以耶稣不是一个物件啊、不是一件东西，所以他是透过一个门这个意义呢，来搭出一个通道，人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他可以通到神那里去。耶稣说我是羊，他是羊群，羊牧羊人，那么他是讲他的身份，耶稣从来没有牧过羊，根据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说他的身份，我是葡萄树，他是不是一棵树，所以用那些的字来称来显出他是有这样子的角色来帮助我们。好了，所以我们基本的 approach， 基本的进入解经的时候，要按照那个字面的意义来做解释。等到我们看到也不通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退一步来看看那个文字的修辞学是怎样子的修辞学，来做更进一步的解释。好了，所以根据这个原则呢，我就来看民数记的数据呢，应该是按照那个字面的意义来做解释的。那那个千呢、一千的千呢、那个中文打字员呢，替我打的好像个四 ，1234， 因为我的手写给他，好像是写的很乱，写的很吵，千就变成四，应该是千呢、千那个字呢是 L， 那希伯来文就没有万的。所以十个千就等于一万，所以他们要用字来表达那个数字。那么新派的人就把那个千就变成了一个部落的单位，所以这里流变有46500人就变成46.8%，46.8%各部落的单位，好像 ICC， 这个是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的说法，这是很新派的一条书。通常新派的人呢，都把那个数据变成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或者是等于一个浓缩一点，就变成一个部落的意义。所以40000多就变成46个。的部落的单位，但是我们发现呢，如果是这样子来做解释的话呢，我们就看见民数记的32节的60350个人就不能够成为600以上的单位了，因为呢，如果是600以上的单位呢，你就好像把以色列人就变成只有600多个家庭而已，那是不同的。另外呢，有说是一个夸大的数字，那个 Ronald Allen 在那个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说的。但是我们发现呢，在出埃及记第38章26节，同一个数据是相等民数记2章32节。如果出埃及记38章是一个正当的数字，那么民数记也应该是同一个正当，不是夸大的数字。我认为呢，当时的人就是那么多人，所以603550，就是那么多人，你不能够有600个单位去打仗。600个单位怎样可以到前线去打仗呢？也不能够成为那个夸大的数字。所以我们按照民数记的人口的数字，按照那个字面来做解释，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有能力供养民数记所记载的那么多人的生活上的需要。在旷野的里面，他们有40年那么久，那么神就用神迹奇事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养活他们，所以他们守那个住棚节的时候，都是纪念神 在四十年的时候养活他们。大家不要忘记，祝棚节是纪念他们在四十年的漂流的当中搬来搬去，好像住在那个帐篷的里面，从一天搬到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天搬到明天另外一个地方，好像过一个漂流的生活。所以每次他们守住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就停下来，进入你的应许地的地方去，进入你的国度的里面去。所以当他们守那个住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期待神的国度快点出来，快点在地上建立起来。这是他们守那个住棚节的那个历史性的回顾。前瞻性的一种的期待。当他们守那个住棚节，他们也献上感谢，纪念神在四十年漂流的时候养活他们，神用很多的神迹奇事养活他们。诗篇那里说，他们连那个衣服都没有破烂过，鞋子都不要需要换双。有没有看到诗篇这里说的？所以神是看顾他们，看顾他们的起居生活，衣服也不要换，鞋子也不要换，也不用换。所以看见神很特别的照顾他们。朱鹏姐是这样子的，是提醒他们神如何安待他们。所以我们来看到民数记那里的数据呢，应该可以按照那个字面的意义来做解释。如果非按字面来做解释的话呢，神在那个四十年养活他们也没有那个大的需要了。如果只有46多个家庭的话呢，那就不必有那么大的神迹其实来养活他们。好，我们就字面意义来做解释。后面第二条来看，祭司任祭的年由25岁或是30岁开始，25或是30，在那个版上有更详细的一个解释。祭司任祭的年代，根据民数记4章3节有那个半世那个字。先来看民数记4章3节，民数记4章3节，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认识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30岁到50岁办事，这个办事是一个宗教的事物。从那个原文那个字 Malika 是讲那个宗教的办事，指那个宗教范围的服务。好了，所以就从30岁开始，好像主耶稣其他的先知都在30岁开始了。民数记第8章24节另外一个办事的字，这原文是不同的。民数记8章第24节，立位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认识办会幕的事。这是立位人从25岁，刚说明他们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现在是从25岁开始了。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办事呢，那个办事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办事是另外一种的事物，是事物，事物是拉拉杂杂的事，不是宗教事物，而是拉拉杂杂其他的事，要抬东西啊，要搬东西啊。因为利未人 要烧献祭的时候，要帮助那个大祭司要献祭，要把东西搬出来，要搬东西搬回去，要洁净那个地方，要洗干净那个地方，就很多的事物，很多的事物。所以事物呢要找年轻力壮的人来做，所以就给他25岁就开始可以做了，找5年就可以开始来做。好，那是25岁。民数记8章25岁，民数记4章30岁。那么来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3章8节，以斯拉记更年轻啊。以斯拉记是从20岁就开始的。以斯拉记3章8节。以斯拉记3章8节，拔先到耶路撒冷立位王，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功建造，又派……哎，我跳了一行，也不要紧。又派立位王从20岁以外的独立建造耶和华的殿。20岁以外。从20岁就可以开始了。为什么以前是25岁，又从30岁，现在就变成20岁呢？侍奉神的人越来越年轻了。原来啊，这个是归回的时代。归回时代呢，那个立位派的人越来越少，不太多了。所以侍奉神的人要从年轻一点的开始投入那个圣工的服务的行列。因为这个时代不同其他的时代，是因为那个人手不够的缘故，所以就抓那些比较年轻的人提早出来侍奉神。年轻小伙子有力气抬各样的重一点的东西，那是一种的早一点的帮助了。所以神的做法呢，就是先有规定，但是因为环境的需要，所以就提早一点的服务，并非对律法有所更改，乃是提早一点给他们一些的practice， 先有见习的性质 apprenticeship， 像一种的 internship 一样。Internship 就 begin early 这个是这个意见了。好，所以是归回的时代跟以前那个漂流的时代不同，所以就年代要求也有不同。第五条，我们就来到究竟是先一直生出为赎罪物行罪，或是第三，我越来越乱了。所以呢，今天早上那个姐妹说 pick my brain 啊，你pick 错了。谢谢你们。第三条了，为何神呢给选民安全呢？却要击杀他们？民数记11章。31到34，请翻到那个地方看看那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看看那个历史背景就晓得，在出埃及往迦南地的前进的路上，神的选民呢，就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呢，就常常上神埋怨。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他们太习惯吃那个玛拿了，他们就埋怨了没有肉吃了。但在11章的第4节，他们中间的神杂人就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就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说没有肉吃了，常常吃玛拿，玛拿是吃素，好像一些的元帅这样子的植物，所以就不太 和他们的口味。好像啊，我们都认识很多朋友，他们是 meat eater， 常常要吃肉的。所以请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如果桌子上是蔬菜多，他们是 waste meat， waste meat。 好了，就算他们呢没有肉吃，他们就埋怨了，令到那个摩西呢真是苦不堪言，真是很苦很苦。他就上神投诉了，他投诉到一个地步，他想死啊。他在十一章的十五节形容他了，你先接待我了，我问你眼前蒙恩了，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所以他就很苦，心中就产生一个自杀的念头。于是呢，神就给他们很多的安全，给他们从早到晚都补助，请他们拿的最少的都拿到非常非常的多。就跳到十一章的三十二节，十一章的对三十二节，拿得最少的都有十个赫梅尔。三十二节，拔线起来，终日终夜，并七日一整天，补取安全，至少都有十个赫梅尔。十个赫梅尔是有多少呢？十个赫梅尔呢，就上当六十个 basket。我们不晓得那个 basket 有多大，大概是上当一楼水果啊。如果你们在中国游览的，有一楼荔枝啊，一楼龙眼，一楼螺，那个样子的螺，那样子的大小，我不晓得怎么形容那个大小了，但是一楼那样子的大，所以有六十楼啊，那么多是非常的多了。不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在那个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缺难，呢，神已经用最严重的灾殃来杀死他们。33节，这里我们就不舍得那个最终的灾殃是什么样子的灾殃。我们这里可以看见是一种的很致命的疾病，应该是food poisoning， 因为他们的这样子的埋怨的人给他们 food poisoning， 好，食物中毒。我们发现这一群人呢，真是不知道神恩浩那么大的人。他们离开埃及已经是神恩浩瀚了，非常非常的大。不过他们太可惜了，他们的心太小了，他们只顾那个口腹之的那个欲望。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太的轻看神恩典的宝贵。在那个情况下，神一定要用公义的手伸出他的审判，惩罚他们，不然他们犯罪的细胞就好像那个癌症的细胞一样，一路扩散到全民族去了。我们发现这一群人是埋怨的人，埋怨是轻看神的安排，埋怨是轻看神的供应，埋怨会产生贪心，贪心一开始也永远不会停止。所以那个 root problem 是埋怨，埋怨是轻看神的安排， complain to God， 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埋怨是轻看神的供应，我不如隔壁那个人那么多，是埋怨。埋怨会产生贪心的，当贪心一起出来呢，就永不会停止。你贪这个，后来就贪别的，你现在没有肉吃，你将来在上山埋怨，我没有车开，我要走路，我又没有马来骑，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骑，所以就很多很多的埋怨。所以你埋怨一出呢，永不停止的。最终的结果呢，埋怨会导致你会反叛神， 所以呢这个埋怨最后的结果呢会令到你离开神，令到你反叛神，也会影响别人，这本来有信心侍奉神的人都受害，受你影响，受你的埋怨所影响。神就在这个地方马上施行一个公义的审判，免得他们的埋怨影响全漂流的选民。这里可能是一大群人，不是所有的人，不过都是顶多的人。顶多的人他们的埋怨，他是一开始呢会影响全民族，好像癌细胞一样，会扩散到全身体去的。神就用一个解决的方法，先给他们个审判，使他们能够看得见神是不能够那么容易受你们埋怨与受你们忘恩负义的。因为等一下有半个钟头休息，我跟你们再谈多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巴兰啊，对不起，我越来越乱了。摩西在这个地方太自负了，他说他是为人呢极其谦卑啊，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都不敢说。那摩西能说呢，有他的道理在。我们来看摩西是否在这个地方太自负。摩西娶了一个太太，是古时的女子为妻，姐姐米利安，跟亚伦，因为他所娶的古时的女子呢，就毁谤他了。毁谤他呢，是一个 key， 毁谤，说难道神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样子呢，神就听见，神都听见他们的埋怨，他们的投诉。在这里摩西就写出一句，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摩西呢好像是宣称是做在地上最谦卑是他了。有一点呢，好像是被逼而写的，好像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他为应付很多的假师傅的批评，他就逼不得已为自己来争辩，做出很多好像是抬高自己的话。我们参考哥林多后书11章、12章就晓得了。起码我们来看一两段的代表性的经文。临后11章，临后11章第5节，但我想我一点也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上。这好像是一个自负的夸言，一种抬高自己的话，不过是为了对付那些假师傅所做的批评来说的。好，来看十二章十一十二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是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上。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接着神迹奇事等等，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好像保罗都为着要对付假师傅的批评，逼不得已为自己来做这样子的自辩争辩。那么摩西呢，现在是娶了那个古时的女子为妻，缘故不少的，可能是 希伯拉离开世界也说不定，我们不太晓得那个背景。他娶了那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呢，就成为米利安和亚伦为胖大的导火线了。那么导火线是关于那个摩西领导的权柄的问题，因为娶一个太太为妻，不一定是跟上面所说的话有关系的。这两个人，米利安跟亚伦所说的话根本跟那个娶那个摩西的娶太太没关系，跟那个摩西的带领的权柄有关系。所以这件事呢，实在产生一个毁谤的大火线。摩西在这个时候呢，就没有跟他们口角了，就是对话了，自辩了。我们说什么哀告，怎么讲口角啊，吵架，没有跟他们吵架，没有跟他们吵架。所以摩西说，我没有跟他们吵架，我为人谦和，没有跟你们吵架。所以他写出他没有因为给人毁谤自己呢跟他们吵架，他宁愿神为他争辩，为他伸冤，所以他就才有这个宣言，就是为人极其谦和，是这个自辩的话，没有跟他们吵架。我个人我做事呢很谦和的，我做事这是老实讲，我可以说是胜过很多人。世上的众人可能是一种的夸言，不过事实上摩西是一个很谦和的人。谦和在这个地方说是他没有跟对方有吵架啊，有争辩，有对辩，有对争，他宁愿神为他伸冤。后来神就为他伸冤，结果米利安说那个大麻风了，所以不过马上就好起来。第五条说，究竟现一直生出为赎不行罪，或是要现两子生出？根据利未记第四章十四节，你犯了一个误行罪，你现一头生出就够了。根据民数记十五章二十四节说，你要献两次牲畜才够。先来看民数记十五二十四，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来做燔祭，并照典章等等一同献给神，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要献两只牲畜做那个赎罪祭。前面说是一只就够，后面说是两只才够。差别是这样子了。利未记是对第一代的选民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漂流，所以利未记停在漂流前就结束了，就停了，写好了。在那个时候先一直生出就够了。那么来到那个民数记的时代，已经是第二代的人，已经经过四十年漂流的时间，所以可能他们的牲畜多一点，所以是呢，因为在这个时候经过四十年的生活，可能他们养一些的动物那个繁殖比较多一点，因此呢，那个律法上的条例有一点的修订，就是增补多一点，献多一次做为赎罪祭。 是后来的修订，所以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漂流前的时代利未记，一个是漂流后的时代民数记。我们来到一个比较通俗、比较 popular、比较多人问的一个问题，是有关那个巴兰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后来就反而受神责备，表面好像是无辜了。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先来看民数记22章，几乎是全章了，几乎。民数记22章，先明白这个巴兰这个先知。巴兰这个先知呢，根据彼得后书2章15节记载，他是一个为利的先知，他是为钱来做的。这为钱、为生、为那个薪水、为那个薪金来做侍奉，为钱来做侍奉。你请他做先知，你请他来讲道。他就问你，你给我多少礼金呢？给我好，够啊，我才来。你不够，我就不来。所以他是为利的先知。那么这个巴兰呢，就受那个摩押王用好重的礼金来聘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但是神呢就不给他这样子做，因为呢神对他说。以色列是神所爱护所祝福的选民，你不能够咒诅我的选民。那么当时那个摩押那就把那个消息告诉那个摩押王了。摩押王呢看到这个巴兰不肯来咒诅以色列人，于是呢他就加重那个礼金，盼望那个巴兰回心转意了。这个时候呢巴兰就虚假了，说要对神要祷告一下，他看神有没有什么启示给他才肯答应。那么那天的晚上，那么神就吩咐他可以做，结果呢他的咒诅呢就变成祝福。顺便我提一下，我不怕人咒诅我的，因为都是巴兰的咒诅，会变成祝福的。所以呢不信神的人，你咒诅我呢，我一点都不怕，你的咒诅就会变成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好，这个是顺便谈的。整个的过程可见神在控制整个的场面。神不容许巴兰咒诅他的选民。好了，问题在这里，问题是这样子，为什么神好像就是说可以，又说不可以，又说不可以，又说可以，好像在翻来覆去，出尔反尔，好像是不晓得神是到底是可以吗？不可以吗？不晓得。好了，原来我们来看整个的过程，那个关键在这里。原来整个的过程。在那个摩押王巴勒第二次求巴兰改变主意的时候，那个是15节了，22章15节，请来看了，前面已经明白了。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巴兰那里对他说巴勒西伯的儿子巴拉坚子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住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举要求你为我咒诅以色列人。18节，巴拉就回答巴拉说就是巴拉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都不能够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他明明知道神不给他这样子做的，所以呢他就声明，好像是 很诚恳啊，很前进啊，很敬虔，很前进，很真实。他表态，十八节是个表态，不过那个是虚假的表态。我做什么事都不能够越过神的旨意，不能够会越过神的命令。不过现在，我请你们今天晚上不要走，离开，不要在我这里住宿。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马上，你们滚吧，你们滚吧，你们回去吧，应该是马上叫他们滚才对。那不要请他们啊，好了好了，你们留下来过一个晚上，看我今天晚上上神祷告一下，看神会不会回心转意。那这个是他的狡猾的地方。他应该在十八节，如果是真诚的话，马上就说你们一般全都滚滚吧才对啊，真的说才对。不过呢，他现在呢是盼望神回心转意。好了，你们就留下来过一个晚上。他盼望神改变心意，可见他很想得到那些金银财宝。他好像他已经利欲熏心，他已经是好像是已经想拥有这些的礼金。他本该马上请巴勒众人离开才对，反而请他们留宿过一夜。于是呢，神再给巴兰另外一个机会，准许他去。这个是二十节了，神准许他去。这个准许呢，是神容许性的吩咐，一种称为那个 permissive will， 一种的 permissive will， 容许性的吩咐，试验这个巴兰是否真真正正来顺服神，不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要附带一个条件，附带一个条件，恐防巴兰乱讲一通。什么条件呢？第二十节的下半节，二十节的下半节，你可以跟他们同去，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恐防他乱讲东西。所以这个是附带的条件，你去吧，你去可以，但是你不要拿他们的钱，但是你不能够乱讲一通。好了，二十一节了，巴兰早晨起来背上炉等等了。所以经过一天晚上的考虑，巴兰仍然盼望神回心转意，可见他是执迷不悟，仍然盼望没有事情发生。那样子呢，这个外邦人给他的礼物呢，他就代代平安，他就满屋子呢都是金银财宝了。所以整个的过程是显出神给他一个 permissive will， 不过有一个附带的条件，恐防他乱讲话。二十节的下半节，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过呢，经过一夜的考虑啊，这个巴兰还是要去做，还是要去试图咒诅以色列同时就把那个外邦人的金银财宝拿过来。不过神对他还好啊，在路上也借用一批的驴子呢向他讲话。他从来没有想过一批的牲畜都可以讲话，他已经是财迷心窍了，所以他完全是为利来做的。那么后来他是假意去认罪，不过呢再后来他就引诱选民在那个石亭的地方犯罪了。所以我们跳到二十五章的里面呢，就发现这个巴兰后来继续的犯罪，继续引诱神的选民去犯罪。 一跳跳到三十一章的十六节，三十一十六，民数记三十一十六。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就叫以色列人在宽额的事情上得罪耶和华，以及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以色列人死去那么多人，可能是因为这个巴兰继续引诱神的选民的缘故。他不愧祝福神的选民，他一定会咒诅神的选民啊，好叫他能够把外邦人的钱都拿过来。所以他是一个假先知，是个伪立的先知。巴兰的道路在犹大书的里面，我们就不要跟他的路上跟他一起来走了。犹大书都提到这个人，新约的启示录的前面，新约启示录的前面，十一节，犹大书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立王巴兰的错庙举办。所以都是讲提到巴兰、该隐这两个人，还有一个人是可拉，三个人不要跟他们所犯的罪行。我们的时间的空气也蛮好，我们就停到第六题，赶快休息过后，我们回来就讲完第七题就结束民数记。那么还有一本书《生命记》，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研究。请各位在三点半回到礼堂来，不舍得张牧师有没有报告？